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当然和大家讲到大选了。今天呢，我干脆把题目呢都改一下，就叫做大选倒计时啊。因为这个倒数计时呢，就没有几天了，现在要算到11月5号的大选算，现在呢就剩下8-9天。这个8-9天的时间，就一个礼拜就一晃就过去了，所以呢，现在真要倒计时了。那么倒计时呢，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和大家讲道理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有什么特点，那个人什么特点，我觉得现在讲的恐怕都有些来不及了啊。那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都和大家讲了很多这个选举，这个人那个人到底有什么优点缺点，给大家尽量做了充分的这个解释。但是有一点呢，我是耿耿于怀的，就是贺锦丽其实他没有什么政策的大纲，那个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他从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位女性，他是一个黑人，他有亚裔的血统啊，那么他是一个民主党人，这些呢都是他的天生俱来的这个优点。但是他的缺点呢，就是没政策。到底准备对国家内部的问题怎么做，他没政策。到底要怎么解决国内的经济的困难，没政策。到底要想怎么办法去阻止非法移民，不准备阻止。那这些就是铁的问题。那么有些问题呢，它比较特别，比方说这个保护堕胎权啊，就是不让这个联邦政府的最高法院把权判到各个州，各个州呢就禁止堕胎，那它当然是属于这个支持堕胎权的方面，这个它会拿到比较铁杆的一些票，特别是女性啊。那个据说黑人的女性99%的人都是投他的票，这一点呢可以想象的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看他政策层面呢可以谈的东西不多。那么如果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就说，那你这个本身就有这个政治立场去攻击他。那个我呢也不想攻击谁，因为作为主持这么一个节目呢，我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立场啊，也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看这两个人。我也不能说 Joe Biden 就有多大的错，也不能说 Donald Trump 有多大的错，每个人都有缺点，就是现在看在选择总统的问题上，你把这些缺点要看得有多大，那这个就是一个选择了。其实现在美国人的选举的困境呢，就在于两个人都有缺点，那两个缺点呢是比较一下，看看谁的缺点更大，那么那就是变成了选的另外一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首先要讲的就是随着大选日的接近，那很多州呢还有很多地方呢都开始提前大选，原因呢昨天跟大家讲过了。那么到了礼拜天，这个10月26号上午8点钟，这个纽约也开始投票了，提前了，纽约州和纽约市都可以投票，纽约市是特别的。那么这个呢，他们做出选择，当然要不光是一样的，在纽约市来说，他们要选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到底是选这个贺锦丽 Kamala Harris 还是这个 Donald Trump， 这是他们要做出选择的。那么这一次呢，纽约市的选民呢，还要选出他所在的选区的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和州的这个参议员和州的众议员，那么选到州的，选到全国的联邦政府的，并且呢还要对6项的修宪这个来进行投票，这个纽约州要改宪法啊，那大家要投票。那么根据这个比较多的做民调的这个一个学校叫做 Siena College， 他公布的民调表示呢，说贺锦丽在整个纽约州呢领先的多，他在整个州领先这个 Donald Trump 19个百分点，那就是说 Donald Trump 在纽约州是没有办法得到选票的。在纽约市呢，贺锦丽就更是赢得离谱了，他的票比这个 Donald Trump 的票要高出4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他多出的，那也就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在纽约市所得到的选票呢大概10%几，而贺锦丽大概60-70%，就到这么一个水准，那就是赢，就绝对是赢了纽约市纽约州。那个当然呢，在纽约市以外的郊区来看的话呢，贺锦丽呢 还不是赢的那么多，就除了纽约市那个贺锦丽赢5%，他占的在纽约市以外的郊区地区啊，他得到的票呢大概只有52%对47%，这个 Donald Trump 依然是少一点啊，但是呢这个少的没有那么难看，在纽约市呢就少的非常的难看，这个大概就是纽约的情况吧。那个投票是10月26号到11月3号，这个叫提前投票，在纽约都有的啊。那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周末就是礼拜六啊，礼拜日啊，那个投票的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五点以后就不投了。到了这个周间，也就是说礼拜一、礼拜二那等等这些时间呢，上午8点到下午8点，那时间呢就很长啊。10月26号到11月3号，这都投票，到下个礼拜天啊。这个投完以后，10月5号就是正式的国家投票，他又投票，所以纽约人呢就不担心投不到票。那么根据这个纽约市的这个 Board of Elections， 就叫做选举委员会，他们呢搞了一个网站，就告诉大家去找一找，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投票的地方。这个网站名字很容易记啊，这个用英文说就是 Find My Poll Site， 这个。找到我的这个投票点 ，poll 就是投票点 ，site 就是地点嘛。把这几个字连在一起读，叫 find my poll site， 打一点 vote 选举，再打一点 NYC 纽约市，就这么一个网站。大家如果想操作很容易，就是打这个连读的啊 ，find my poll site， vote NYC 就可以找到投票站。那么在这个投票站的网页上输入家庭住址，就会显示这个投票站和选举日的投票站，就告诉大家了。大家记住啊，你住的这个投票站住的地方，那个现在的投票站和选举日11月5号的投票站可能不是一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你不要老想的是那个，到那个时候去结果不是那个，要看清楚啊，就是这一点。那么按纽约州的讲法，纽约市的讲法呢，说这个选民呢不需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投票。在加州呢那就更离谱了，那就是说如果要有人问你的身份证，这个人算是犯法啊，那个就是。但是有例外，就是在没有在登记的时候提供身份证明的选民，就登记的时候你没有选示身份，那你就必须在第一次投票要拿身份证。身份证呢在美国呢就松得多，一个呢要有照片的这样一个身份证，最好用的是 driver license， 也就是驾驶执照。另外呢有你的名字在上面，那你有 driver license， 另外呢你有一个比方水电费的账单啊，银行的账单啊，政府寄给你的支票啊，还有你到你的工作的单位拿的薪资的支票啊等等，或者呢有政府寄给你的文件上面有复印件都行，那证明身份。那这个呢就是没有在登记的时候显示身份，就这样可以了。那我今天讲的就是纽约市和纽约州啊，现在大概就是这样。那么纽约市的市民在选票上呢可以看到自己所在的选区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还有纽约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候选人。那你要做点功课了啊，这个不要说我就哪一档我就随便选了，我想大家做做功课，看看这个参议员众议员的候选人到底他在政策上他和你的支持的合不合一例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在纽约呢还要对选票上的6项公投做出自己的选择。那第一项是修改纽约州的宪法啊，争取在州的宪法里面要纳入这个堕胎保护啊，就是说还是偏这个堕胎保护而不是偏这个生命权的，这是一点。另外还要投一些关于种族、国籍、年龄、残障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公平的待遇，要求呢你投票，这个是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六项呢是跟这个事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改变纽约市的宪章，纽约市的宪章不叫宪法，叫 City Charter 啊，叫纽约市的宪章。第二项 是有关这个街道清洁和其他的公共物业的管理问题。大家要看看，因为大家住在纽约，这个牵涉到你的清洁问题，你得看看这个投票。第三个就是要扩大纽约市的清洁局啊，这个它的权限，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呢脏兮兮的，那因为清洁局不敢扫啊，现在要管。另外呢，就是有关于强制使用垃圾桶的这个协定，你就不能乱丢。纽约的确有些地方非常脏。另外还有一项是扩大对街头摊贩的执法的权限，那就是说他要管你了，你这个不能够就随便，因为我们华人受到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华人呢有很多人呢是做摊贩的，那么在街头呢摆一个摊卖东西，那大家要注意看看这一条，如果这条通过了，那对于将来你做生意呢可能会有影响，对清洁的规定等等有影响的。从这个我们讲一共有六项，那么这个六项第三到第六项呢是跟这个纽约市的地方的财政的责任范围、公共安全、立法、城市基建、少数族裔拥有的企业和女性拥有企业的这个权限，大家注意看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事关我们每个人，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要看看目前的这一条通过的这个法令吧啊。那个这是讲到纽约市和纽约州了，因为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人呢有一部分是在纽约的，我们这个给纽约的观众的这个听众呢特别讲这个。最近啊，这个选举的民调呢，这个整个的来说呢，这个有两个很不同的做法。因为早先有一个说法说贺锦丽呢是占多数，贺锦丽占多数有一段时间了。贺锦丽自从被Joe Biden 推出来作为总统竞选人，他的一直是扶摇往上走，并且呢有一度超过了这个 Donald Trump 啊。那原因，那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了，广告费打得够了，加上这个 Donald Trump 在辩论里面比较急躁了等等这些吧，那么让这个贺锦丽呢这个分呢就往上走。那么但是呢这个最近呢我就曾经讲过几条的民意，但讲民意呢总是有点慌，因为民意调查总是有误差。我讲过纽约时报的民意，又讲过英国经济学人的民意，这两个民意的这个反应呢不太一样。纽约时报的民意认为贺锦丽是赢啊，那个经济学人的民意呢认为 Donald Trump 呢有赢的可能，这两者不太一样。那这两段呢我都跟大家讲过，大家可以上网去听听这个我讲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的转变啊，今天我们还是讲讲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个最近这两天的25号的一个分析。那么这个25号的分析呢就认为呢最近的票又有些变。这个 Donald Trump 的胜选的几率呢从上一次调查的 48% 现在升到 54%， 也是他机会大了。贺锦丽的这个支持比例呢从 51% 就掉到了 45%， 也就是反而这个 Donald Trump 比贺锦丽呢要高9个百分点。那这个是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的变化。这当然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有很多人说这是个左翼的杂志，不管怎么说我总是认为英国人办的这个杂志呢他看问题他比较平衡啊 well balanced， 大概有这么一点。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就讲讲这个。那么大家讲到这里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 Donald Trump 他是有魅力的一个领导的这样一个特点吗？因为靠个人魅力，大家知道魅力这个英文叫做 charisma 啊，所以说他是有魅力的领导，叫charismatic leadership， 说他是有这个魅力的领导特征吗？所以大家因为魅力所吸引。其实我觉得 Donald Trump 呢倒真不是什么魅力的问题，是说他的言之有物，这个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呢比较重要。言之有物他其实呢有三个原因，这个是使他这次的这个竞选的分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又能反弹上来。那贺锦丽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他没有什么错啊，我首先说，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功，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有黑人血统，有这个亚洲人，也就是印度人的血统，又是一个女性的啊，这个就是他的所有的优点都摆在这里了。还有什么优点呢？他没有。他从7月20号出来竞选总统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发现他有增加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政策的这清楚嘛，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治理美国，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你怎么解决啊？所以我一直烦他呢，就是他这个讲话就是叫口号，除了叫口号呢没内容，他是完全以个人的魅力来赢得这么高的分。但是与此相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倒是很多有内容的。那我们讲讲这个八年以前，就是 Donald Trump 出来竞选总统，当时是跟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他就讲出了这个美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就是衰败，就整个美国在衰败。我们来美国多年的这些朋友都知道，美国的确在衰败。刚来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美国呢，那叫做如日中天，国家强盛啊，人民也觉得很满意。但最近这些年呢，美国呢在衰败，而衰败的原因何在呢？那贺锦丽没有讲美国衰败 ，Donald Trump 讲美国衰败 ，Donald Trump 是连续两届都讲美国衰败，所以他的政策叫让美国再次伟大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美国已经衰败了，我们要等美国继续的强大。那么贺锦丽大概从来就不认为美国衰败，所以呢他就没有讲什么。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讲得很清楚，他解决了问题没有呢？我不认为他解决。他过去的第一任的四年，16年到2020年，他呢有所改变，但是做得不是太妙。那么他现在还是要做，但他起码有政策。他说呢，这个到底为什么美国衰败呢？他讲了大概有6-7个原因，这6-7个原因呢，他讲得很清楚。那这个我对比一下贺锦丽的竞选的，就是贺锦丽这几个问题他都没有讲。也就是说，哎呀，你第一个承不承认美国衰败？贺锦丽说没有。Donald Trump 说是的，美国衰败，就这一条。那么就这一条呢，如果美国没有衰败，那贺锦丽不需要什么政策，就保持美国现状就行了。但是呢 Donald Trump 说美国衰败，他就拿出衰败的原因，说我要围绕这几条原因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两个人的不同的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讲这个竞选的倒计时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倒数啊，我们第一次倒数。那么我们今天讲呢，就两个总统竞选人呢，这个背景啊，就是两个人的认同不一样。这个 Donald Trump 说美国呢已经衰败了很长时间了，那么美国的衰败呢有8-9个原因啊，他就讲出了8-9个原因，一个一个的要去解决。贺锦丽就根本不承认美国衰败，所以呢他也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方法，因为他不觉得衰败，就按照现在这样做就好了。那下面我就讲讲的这个 Donald Trump 讲这个6年前啊，这个8年前2016年，他说美国衰败，他讲了几个原因根源啊，这个美国困难的根源，这几个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外部的中国崛起，他这讲清楚了，中国崛起，并且中国崛起得很快，这是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原因美国解决不了，美国要解决的话呢，就是美国以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美国帮过很多忙，那么现在呢就不帮忙，就不让你崛起那么快。他这个讲得很清楚，其中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啊禁运，对中国的这个进口的过剩的产品像电动车要加关税，对中国的商品一律加关税，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中国崛起。那么这个中国崛起问题呢，贺锦丽和 Joe Biden 呢，我估计也是一样的看法，他们也在加关税，不过 Donald Trump 呢就说要加得多，他叫大加。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中国崛起是第一个美国困难的原因。第二个是霸权思维啊，就是美国原来在事业上是个霸权，1989年苏联 垮掉了以后，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那美国当时做大国呢，当时还出现了这个像这个这个佛山呢、啊、就像那几个学者了 ,Francis 福库亚马呀，还有像这个等等这些人，他们都写了很多文章，就认为美国是唯一的这个霸权，美国利用那个机会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美国在那个时候呢，他当时也就用了很多的政策，第一个全球化，把自己的企业都移出去了，第二个把自己的主要制造业移给中国，那等中国呢就变成一个能够迅速崛起的大国。那应该说中国崛起跟美国的政策是有关的，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点，所以搞得美国的霸权式微，也就是这个霸权呢它慢慢不在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就是跟这个连带的，就是产业外移嘛。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外移啊。美国从这个1989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就走出所谓的 globalism, 所谓这个全球化，就把产业外移啊，从消费产品移植到这个机械产品，甚至到军工产品的制造都外移啊，移到盟国去，移到很多地方去，甚至大量到中国，所以使得 Made in China 变成全球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口号，美国没了。那 Made in America 看得见吗？看不见。所以现在呢，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产业外移。第四个就是贫富悬殊，美国这个贫富悬殊呢，我估计贺锦丽也会说，但是呢，贫富悬殊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贫富，贫富的悬殊呢，那个用什么方法解决呢？是不是通过向那个富有的阶层增加税收，然后呢，大量的这个发钱发给穷人，用这种这个劫富救贫的方法去解决呢？另外还有一种解决方法，是不是让这个富裕的企业更有意愿去发展自己的经济，那么要让穷人富，先让富人富，这共和党的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呢？没有一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一致的，这是 Donald Trump 提出的另外一点，贫富悬殊。下面一点呢，就是最大的区别了，外来移民问题。这么多上千万的非法移民跑到美国住在这里，变成美国纳税人的一个负担，那么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Donald Trump 是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许外国非法移民进来，进来合法，如果政治庇护，现在墨西哥申请，那这个很清楚了，不是不做，是有程序的做。按照这个贺锦丽来说，那就是不管，那就是随便进来啊，请进，就这个。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焦点，贺锦丽始终是不放口的，他没有说做强，没有说做任何事情，也就是说贺锦丽执政，非法移民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就是讲到下面一个了，还有一个就是族群冲突了啊，就是黑人命贵这个产生出来了，黑人命贵族群的这个族群的问题呢，就慢慢的使得美国的警察的权力受到限制，因为警察你是种族歧视的，所以警察呢就可以控制有罪不能抓，特别白人不能搞黑人，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产生很大变化。黑人命贵运动三年以来，美国的犯罪率在逐年的增高，而美国的警察越来越是不能够出力，那个所以搞得一般的生小百姓，他连基本的人生命危险都没办法保障了，生命的安全，那走在街上怕人抢，开个小店怕别人端，那怎么办呢？打警察911，警察不来，来了不敢管，只能赶走。900块钱以下的基本上不算罪，那我每天拿500块钱，那有什么问题呢？谁都拿他没办法。这就是 Donald Trump 提出问题的。 Donald Trump 其实的要解决问题，那当然就回到了原来了。那另外他再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战争机器啊，这个和军工企业，他现在变成了美国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因为现在美国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支持以色列打哈马斯和真主党，那么这些做军工的企业就赚了大钱了，因为每天都要发射那么多导弹，那么多炮弹，用那么多的战车，所以呢，这一些企业现在慢慢变成了美国的主要的发声的这个声音。这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前几年讲的， 所以他就说这个结果呢就造成了美国国防开支巨大，并且呢这个排挤了民生的支出，就老百姓的民生的支出就被排挤了。哎，这个讲到这里，并且呢是造成的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联邦政府欠了很多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大概是一连串吧，我们讲的这个七八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其实 Donald Trump 八年前讲的啊，就是美国困境的根源，中国崛起，这个霸权视为产业外移，贫富悬殊，非法移民，种族冲突，这个军工企业成了政策的主导角色，国防开支巨大，排挤民生支出，联邦政府债台高筑，这就是八个问题嘛，他讲的。那他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呢，在 Joe Biden 取而代之的时候呢， Joe Biden 也是想改善这个一些问题了啊，改善基础建设啊，晋升这个竞争力啊，来改变美国的这个颓势啊。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每况愈下。那么并且债台高筑，特别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美国呢在这里支持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呢美国呢现在债务压力是巨大的，现在光是美国的国债的利息一年都超过10,000亿美元了，那就不要讲债务的本身了。加上呢这个 Joe Biden 年纪大啊，被迫退选，而现在上来接班的贺锦丽，无论是政治经验或者领导能力呢，大家听他讲话就知道不足。所以呢现在选民的情况就是两害取其轻，这两个人都不成功，选一个轻一点的，就在这种轨道里面做出一个非常勉强的决定，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说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的政党制的这个困境，应该说就是我们选民的这个无奈和这个悲伤啊，这个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什么办法，就这么一个国家你遇到了。第二个就是美国选举人的制度啊， electors 呢，这个就是每个州有多少这个 elector， 有多少个选举人。那么选举人呢，对于小州来说呢人少，他有几个，这有几个选举人。那么大的州他的选举人的位置呢就多一点的，比方说宾夕法尼亚州有19票，那我们加州就更多了，人口多，纽约州也多，就按人口来算。如果按照这个 elector 的制度呢，对于美国的小一点的州，对于农业区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呢这个选举人制度呢，共和党在农业州，在小州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大家看美国中间的那一大片农业州基本上都是偏共和党的。那么 voters 呢就是直接的选举了，美国是这样的，每个人一票去投。那么我们说如果这个 voters 就是具体的选举人都支持你，但是你没有赢得选举人多的州，你就会失利。我们以公元2000年的那次大选呢，那一年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就戈尔嘛，就是那个克林顿时候的副总统戈尔，他得到的选民票就 voters 是多的，他得到了5099万啊，这个得到的选票他多5万多张票，50,999张选票。那个布什总统呢他比他少，他只得到了就是他的选票里面其实他的是少于这个戈尔的。那么但是呢由于州不一样，选举人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在选举人的那个结果里面，结果戈尔呢是266张选举人票，是少于这个布什的271张选票，5票之差。虽然在这个选民的选票上他的多，但是呢他实际所得的少。他得到了9,897票，这个是他得到这个 讲不清楚了，这个票我大概就是讲到这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是因为选民票多，但是选举人票还是少。那么所以大家说美国这个选举制度啊，应该对共和党有利，对民主党不利。那民主党呢，为了胜的话呢，就可以改，就是改直接选票，就有多少人投票就多少人哪个谁当总统。但是美国呢，改宪法很难，现在怎么改呢？改不了，因为美国修改宪法的条款十分的苛刻，需要得到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的通过，还要需要通过四分之三以上的州的通过，也就是美国得有38个州同意，50个州里面才能得效。所以呢，现在就没有办法。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二点，为什么说这个最近这个 Donald Trump 能够得到更高的比例的这个民调，那个原因呢是第一个就是他提出的问题所在的八点，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特殊选举人的制度，这个对他的帮助，那第三个呢就是两次的这个所谓的大飓风。 Joe Biden 最近处理了两次大飓风，吞吞吐吐啊，整个大飓风慢，并且呢给的力量不够。那有些选民的说法呢，就是把钱都拿给乌克兰打仗去了，没有拿到这个救灾现场，所以呢直接影响到贺锦丽的选情。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那这个今天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分析为什么最近啊这个突然间到了这个10月27号，这个居然出现了 Donald Trump 的选票，他的民意调查他超过了贺锦丽。当然我现在不觉得这个结果就落地了，现在还要看啊。现在有几个州已经开始了，特别是纽约州和纽约市26号就开始选举，所以我们看看未来几天的结果怎么样吧。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